年是全球大选年，全球有接近一半的人口要参与大选，而在这所有的大选之中，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大选额外引发关注，就是印度。作为有14亿人口、9.6 亿选民的超级大国，印度选举将从今日拉开。在现在全球 de-risking 中国的背景之下，印度的制造业有长足的发展，再加上印度超强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在未来在21世纪龙象之争之中，印度最近好像独占鳌头。所以说印度这个国家将往何处去，很多人对于莫迪执政印度走向这个威权体制的质疑又是什么样的，印度这次大选对于印度整个印太乃至世界的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的，当然这些基础都要建立在我们对印度一定程度的认识之上。那么这次呢，刚好啊，我们就借这次2024印度大选的主题来对这次大选本身和印度国家的发展进行一个基础的扫盲。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透明茶室是每周 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星期五的透明茶室早间直播活动，这个是我们这周的最后一次透明茶室早间直播。今天的我们的新闻话题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从今天4月19日开始，印度大选正式拉开帷幕。印度大选呢，是今年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全球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会进行大选，大概就是35亿，印度本身就是14亿人口，所以说基本上占里面的1/3要多，已经接近一半的数字了。所以在今年全球大选年之中呢，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从人口数量上看就是印度的大选了。这次大选不只是2024年中最大的一次大选，这还是人类历史之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选举。这次民主选举呢，选民人数达到 9.69 亿人 ,9.69 亿人几乎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应该是美国加欧盟加日本加俄罗斯加到一起有没有 9.69 亿人，可能刚刚可能有 9.69 亿人吧，所以选民人数非常之多。但在今天的开始介绍内容之前呢，我必须先承认，就对于印度我觉得我的了解实在是不多。我们对于印度的了解对比我们对美国欧盟日本台湾的了解肯定是要少很多。印度其实我还去过一次呢，去了半个月吧，但是就是旅游嘛，所以其实对印度的文化和政治尤其是政治是其实了解比较少，我认为在整个21世纪之中对印度增进了解其实是一个比较紧迫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不能够挖得特别深，但是由于我觉得我们几乎所有人对印度的了解很多人可以说就是零吧，因为我们对印度了解太少了，所以今天呢可以算是一次基础的入门扫盲吧。我们先从本次的印度大选开始，这次选举呢时间非常长，跟很多其他国家选举不一样，很多其他国家选举呢一天一两天选举就可以结束，印度这次选举呢时间长达44天，要一直从这个今天就是4月19号选到6月1号，其中投票时间呢是4月19号、4月26号、5月7号、5月13号、5月20号、5月25号和6月1号，整个这个时间选举结果呢会在6/4公布。那为什么时间拉得这么长呢？就是因为印度选举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分散在全国各个地方，印度的人口呢非常分散，很多地方也很难到达，像沙漠腹地雪山之上海岛地区都会有，所以说投票时间错开呢就是这个选务人员和安保人员能够把这个设备带到全国各地的投票站进行。所以印度呢一共有数百万台电子投票器，就是供人们在这个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所以印度的选举呢并不是线上投票或邮寄投票，也不是纸质投票，而是在一个电子投票器上进行选择。好，这次呢印度我刚才讲到了大概占全球人口1/8的人口，9.69亿人要在今年投票。在印度投票呢，选民是18岁以上的印度公民，在选民登记册上登记，然后任何人不论这个民族年龄高低性别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方法呢是一个投票机器，在投票机器上呢是选择图案的方式。因为印度实际上还有1/425%的人口应该是文盲人口所以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读这些候选人的名字的，所以他们呢就是选图像，选图像呢就是选各个党的党徽。这个党徽呢其实也不是自己设计，印度这个选务委员会有一个册子，这个册子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有好几百种图案吧，因为我没记错的话，笛子呀、苹果呀、莲花呀等等等等， 你要是一个政党，你就要在这个图这个名册上选你的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呢能够成为你最后的党徽，所以这个党徽还不能自己设计，大概这样来做。所以你一听啊，这个印度9.69亿人要这么多人才能选完，你就觉得印度这国家不行，效率太低了，动员能力不行，肯定选务人员太少啊。其实不是啊，印度的选务人员呢一共有1500万人之多，所以说组织这么大的一场民主选举啊，本身对于任何国家在我来看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这次印度是选什么呢？这次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的一次选举呢？因为大家知道印度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啊，有各邦的选举，像去年进行的就有邦的选举，在去年邦选举之中，一个南方大邦被这个国大党拿下，而不是印度 人民党啊，还为大家带来了印度人民党能否继续执政的疑虑。那么这次选的呢是人民院，就是印度国会下议院选举。那国会下议院如同英国体制一样，是实际国家的掌权体制，像印度首相就是国会下议院最大党，就能够推举首相，莫迪呢就是这个印度人民党的首相。而印度人民院呢一共有543名议员，所以说单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得到272席就能够形成多党执政。大家记得这个数字啊，543个议员，272席。那么印度每一个人选什么呢？你是在各个党派之间选一个党吗？不是，是选一个选区的议员。所以比如说我在这个 Delhi， 那 Delhi 这个 Delhi 应该有蛮多选区，我 Delhi 是一个选区啊，应该在 Delhi 选区呢就有不同党推举不同的候选人来当 Delhi 的议员，所以我选的呢就是选这些人，在这些人里面选一个。所以印度呢是单一投票制度，就投这个区的议员，而不是像台湾是双投，对吧？你既要投这个区的议员，你要投政党票。在印度呢没有政党票，你就是投这个议员，所以最后呢就要选出543名人民院的议员。那么这次竞选呢主要是两个联盟之间的对决，一个呢是印度人民党，一个是印度国民大会党。这个印度人民党和他的党派构成的联盟叫做全国民主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在上一次选举之中啊，因为印度是5年一选，2019年选举之中，印度人民党就是莫迪所在党派单个党就得到了303席，不是272席形成多数吗？所以只靠印度人民党就可以形成多数了，加上其他党派的一共加起来票数是352席，所以说绝对的多数。另外一个呢就是印度国民大会党，也称为国大党。这个国大党是印度最传统的一个党派，也是这个尼赫鲁甘地家族执政的党派。他们这次形成的联盟呢叫做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 Indian National Developmental Inclusive Alliance。 你看这个包容性联盟你就知道针对的是啥，针对的就是印度人民党的不包容的民族主义政策，这个呢一会儿我们也会说说。在2019选举之中呢，印度国大党他得到了52席，虽然已经是议会第二大党了，但是你看印度人民党303席，他52席，差距呢还是会特别的巨大。那么这次竞选这个国大党会是否能对人民党构成威胁呢？几乎是不可能，但能不能比2019年席位稍微多一点点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次选举呢，其实是一次几乎没有什么悬念的选举，谁会赢呢？如果不出现什么特别大的意外的话，肯定是印度人民党会赢。比如说从3月13日的这个印度民调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啊。在问及对印度人民党和莫迪过去5年执政的满意度时，高达 80% 的受访者表示从有些满意到非常满意，而且年轻人的满意度可能更高，18到25岁和26到35岁的年龄段对于印度人民党的执政非常满意，打分都能够到80分和82分。当调查进一步询问你信任谁能够让你的生活更美好，主要就是问这个莫迪和国大党的这个 Rahul Gandhi。这个莫迪得到了59%的选票，而 Rahul Gandhi 得了21%的选票，所以是大大超出啊。但是你听哦，这个21%选票其实真的也不算少，对吧？就是还是有21%，大概1/5的人是认可国大党的，因为是个老党嘛。但在领导素质的方面呢，这个莫迪就大大的领导这个 Rahul Gandhi 了。高达73%的受访者表示啊，认为这个莫迪是诚实的，69%的人认为他很努力，71%的人认为莫迪关心像他们这样的人，67%的人认为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所以你看，是主要四个问题：诚实、努力、关心民众、强而有力，这四个这个能看出来印度人关心的点啊。所以 Rahul Gandhi 呢，他的诚实呢只有27%，勤奋31%，与大众联系的方面29%，然后这个强有力领导者都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啊，当然可能是个新闻没有报道这个数据啊，但我是从一个新闻里摘出来的。好，等等等等，然后其他种种方面啊，其实这个莫迪得分都很高， 甚至有一个方面非常的讽刺，就是改善该国的社区和谐，莫迪还拿到了60分。哇，这个莫迪怎么能拿到60分，我觉得都奇怪。因为莫迪的这种极端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啊，包括像公民身份修正案等法案，其实在印度内部是造成了非常大的撕裂的，所以还能得到60分，可见啊，这个人民有多么的拥护和支持莫迪。好，这次大选呢，真的几乎没有什么悬念，没有什么悬念到一定到什么地步呢？这次没有什么悬念啊，到几乎都没有什么议题，就双方的这个 manifesto 就是他的这个竞选纲领啊，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双方呢都提出了大量的民粹主义福利政策，比如说这次印度人民党啊要向印度最贫困的8亿人口免费提供粮食，低收入家庭妇女呢每个月发16美元的这个津贴，16美元大概就是100多人民币的津贴，这个100多人民币津贴跟中国的养老金其实也差不多少了，但印度可能物价低一点啊。这次国大党提出各种各样的民粹政策，甚至有 UBI 就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是所有这些民粹主义政策呢实际上都不是特别能够执行，就执行起来对财政压力都很大，所以这次有很多人批评啊，说两党推出这种为了拉选票的民粹主义政策最后实际上能不能实行都很难讲了。这次对于反对派就是国大党真正有效的议题几乎只有两个，这两个呢就是第一是农业改革，因为印度这次如果大家记得啊，世界苦差也有报道，就在大选之前其实有很多的农民来抗议，农民呢就开着3000辆拖拉机向这个首都新德里进逼，主要是也是一些福利政策了，需要政府来制定法律保障这个农产品的最低价格呀，为了农民和农场工人提供养老金制度啊，这个免除农场的一些债务啊等等的，主要是要福利，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啊，现在的印度的不会太大问题，所以这次农业改革其实被很好的平息下来了。第二个对于国大党真正有意义的议题就是司法与民主改革，就是因为莫迪是一个慢慢偏向威权主义的政府，所以说呢，这个国大党就会认为这次选举啊是印度民主的存亡选举，如果这次印度民主呢被削减啊，印度这个民主制度可能就会消亡掉，大概就是这样的。到这个 BJP 就是这个印度人民党啊，名字挺难念的，我们就说 BJP 吧，这个 BJP 印度人民党的议题呢其实这次除了这些更多的关注过去和未来了，就是过去就是印度教的身份认同，未来呢就是到2049年印度要成为一个大国，一个 superpower， 就是最近其实人们都没有什么可选的了。好，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怎么来看待呢？比如说我们就会认为这个莫迪真的是挺威权主义的，就比如说在这次选举之前啊，反对党的两个最主要领袖都被投到监狱去了，如果你关心这个世界苦差，之前我们还报道过这个 Rahul Gandhi 之前也被投到监狱里面去了，也是被调查，还好这个最高院驳回了这个审查，不然 Rahul Gandhi 现在根本就没法参选，都在监狱里边。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印度人为什么还支持莫迪呢？我可以给大家大概说说我认为在印度人眼里看到的这两个人是什么，就是印度人在选择这两个主要党派，就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的时候眼里看到了什么。对于一个印度普通人来讲啊，当他们看待这个 Rahul Gandhi， 他们看到的呢是一个政治大家族，政治门阀，这个人可能在家里面都说英语，然后呢完全是英国人的思维，精英统治。当他们看到那个 Narendra Modi 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印度低种姓的人，从民间起来，英语说的不好，平时肯定主要是说印地语的这么一个形象，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强人。不是有那个各种 gossip 吗？就是说莫迪跟人握手的时候啊，都把你手勒着这个红，只是任何人跟莫迪握手完了，手上都是莫迪的红掌印，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很 powerful 的形象。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设想一个普通的印度人啊，信仰这个婆罗门教的，他可能会选择谁，就很明显了。这个 Rahul Gandhi 我要给大家说说啊，就他跟那个甘地圣雄甘地没有什么关系，就他就是尼赫鲁家族，他们家族怎么会有甘地这个姓呢？是尼赫鲁的女儿英吉拉甘地，也是就是印度过去很强的一个强人女性领导，英吉拉甘地的丈夫叫甘地，所以说这个家族得到甘地这个姓是从英吉拉甘地的丈夫得到的，他的丈夫跟圣雄甘地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他的 丈夫刚好姓甘地，而且本来拼写方法和甘地不一样，但是后来他因为太崇拜甘地了，他就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甘地的那个姓，所以说这个甘地家族和这个圣雄甘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概是这样。所以过去莫迪执政的10年呢，对印度来讲其实人民感觉 还是改变很大的。第一啊，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所以印度呢在过去十年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发达，比如说孟买的地铁啊、高速公路啊等等的。第二个呢，就是也感觉到这个国家执政能力的统一，比如说莫迪在过去成功的达成了这个 Civil Code Unite， 就是印度在各个邦过去的民法实际是不统一的啊，各个邦有各个邦的民法典和民法制度，莫迪成功统一了这个印度全国的这个民法制度啊，导致这个国家的一致性也增加，制造业相当的发达，外资纷纷进入，大家知道红海 Apple 各个企业现在印度投厂，包括比亚迪包括特斯拉可能都要在印度设厂。而且在过去十年呢，莫迪也推行了大规模的反腐，当然一方面是反腐，第二方面呢是用反腐来清除异己。首先印度的腐败确实比较严重，国大党作为一个老党啊，在过去执政的过程之中确实积累了大量的地方势力、地方派系和腐败，所以说甘地呢成功的应用这次反腐，既打击腐败，塑造强人政治形象，也清除各地的国大党的势力，所以说各地的国大党在这次反腐历程之中呢， 用这个反腐作为武器啊，也对国大党进行了重创。所以说这次选举是一次没有任何危机的选举。你看在任何选举之中啊，一般来讲如果有一些社会问题都会拿出来谈，比如说美国选举 Trump 就会说这个边境危机是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台湾这边呢就会认为台湾经济就要崩溃了等等等等的，然后这个战争啊也是一个很大的 issue， 也是真实的威胁和危机了。那么这次印度大选呢几乎没有任何危机可以由反对党来炒作，经济很不错，国土安全呢也没有过去的问题，反腐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哇，没有任何问题啊， except 所有人都感觉没有问题， except 如果你不是一个印度教徒啊，如果你不是一个婆罗门教徒，可能呢就会有一点点问题。好，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莫迪强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个印度教民族主义还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哦，这个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印度公民身份法啊，印度公民身份法其实是一个比较严峻的事件啊，因为印度在1955年提出了一个宪法的修正案，就是来自这个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的这个宗教少数群体在印度都能够提供公民权，只要你在2014年之前进入印度，你就能够提供公民权。但是呢，印度在2019年修法改变了这个法案，改变这个法案呢，就包括了对他们公民权的篡夺，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巨大的事件啊。印度是一个14亿人的国家，这14亿人的国家虽然印度教徒占主流，但是其他宗教的人数非常多，多到令你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说印度的穆斯林，印度有多少穆斯林？印度有2亿穆斯林啊！开什么玩笑？这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第二大的国家，第一大是印尼，2.3亿。第二大呢就是印度，大概有2.1亿的穆斯林。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个投国大党的票很大程度上从哪儿来了，就是这个穆斯林没有任何理由投这个印度人民党啊，穆斯林如果投的话呢几乎都会投这个国大党。哎，当然其实很难说了，这个印度穆斯林主要的聚居区域是在印度北部啊，在北部除了最北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国大党能选赢，其他北部地区像德里其实穆斯林数量很多啊，也选不赢这个印度人民党。但这次选举结果我们可以观察观察，在每次大选之前呢，其实莫迪也都会炒作一些民族主义的议题，比如说2019年啊，在2019年上次这个大选之前啊，印度这个普尔瓦马邦就发生一个袭击案，这个袭击案最后造成46名安保人员和实习者死亡，在巴基斯坦的这个伊斯兰武装组织和穆罕默德军承认这次袭击，但是很多印度人都认为啊，这是政府跟这个穆罕默德军联合起来制造的一次袭击，就是为了在上次大选之前推进民族主义议题。那么这次大选之前呢，印度的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没有爆发袭击，但是莫迪也成功创造了新的与伊斯兰教的这个冲突，就是1月22号印度教的一个古城叫阿尤塔，其中有一个大型的这个 Lord Ram 的一个神庙揭幕。这个神庙过去啊是在一次冲突中，印度教和这个伊斯兰教徒的冲突之中被印度教暴徒拆毁的16世纪清真寺，这个清真寺被拆毁了，所以这个清真寺的地点一直非常敏感。这个莫迪这次成功的在这个清真寺上新建起了一座印度教神庙，并且在1月22号为了这个神庙举行了盛大的这个开庙仪式啊，包括印度顶级的电影明星啊、板球运动员啊都被邀请，成为了一次民族主义的盛典。所以说，印度教民族主义呢，成为了这个莫迪手里挥舞的一个巨大的武器。当然啊。你都想着21世纪了还有这么多，尤其印度年轻人还吃这套吗？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吃。从地缘政治之上呢，这套印度教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为了印度这个冉冉升起的国家提供了全新的民族认同。因为印度作为这个大英帝国的一个产物啊，其实这个印度的历史真的蛮复杂，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讲讲。作为大英帝国延续的一个产物，这个国家本身完全是由这个英国塑造的，塑造之后呢，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也是由英国塑造的。就比如说国大党，国大党在印度人看来呢，就是一个英国后殖民的产物。虽然呢，在印度建国方面啊，也是一个建国神话了，就是莫迪和尼赫鲁。但总的来说呢，国大党所延续的并非是印度正统，而是这个，而是一个来自于英国的传统。所以你看，印度有很多操作，像去年 G20 峰会之前，这个印度的总统啊，就是他们不管印度叫 Bharat。这就是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操作。所以说呢，对印度普通民众来讲啊，这次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仅有这个宗教保守主义方面的倾向，还包括了去英国化，重新寻回这个印度的民族文化正统这些东西啊。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这种 populism 你应该可以理解了。所以说这次呢，就是印度从一个赤贫国家，从一个可能有这个 farming 就是这个饥荒问题的国家，慢慢走向一个发达国家过程之中啊，这个吃饱了饭的人民就开始追求一些这个身份政治议题啊。所以说这次这个印度人民党席卷印度，除了这个经济方面的发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印度这个 populism 就是平民主义政治的兴起啊。所以这次就是一次巨大的平民主义政治的兴起。那么说起这个呢，还可以说说这个印度人民党。这个人民党其实是一个前台组织啊，这个前台组织背后的组织其实叫做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就是缩写是 RSS。 这个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是一个成立于1925年的准军事组织。这个准军事组织早期从成立的时候就有这个意大利法西斯党的这个性质，这个组织时间非常长，一直在印度全国招募这个青年人参加，遍及印度各个阶层，也是印度民间特别具有动员力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到今天也存在，截至2019年呢，它的这个会员人数在印度至少有500万。这个印度人民党呢，与这个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应该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啊，包括莫迪本人和内阁中的很多人呢，都是这个服务团的成员。因此，这个服务团的原因呢，导致印度人民党在跟国大党竞争之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啊，就是他们的地方组织能力非常强啊。他们尤其是1925年嘛，他们已经快在印度生根100年了，所以这100年的时间之中呢，他们在印度各地的地方组织能力非常强。所以说在这个竞选拜票过程之中啊，他们比国大党，因为印度是个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的国家，他们比国大党更有能力在基层社会里面找到更多的选票，能够动员更多的选票。所以说国大党在跟他的竞争上，在很多地方确实都会比较有问题啊。所以说莫迪推行的很多政策呢，确实是极右翼民族主义政策，也有这个威权统治的痕迹，这些呢都不是一个好的倾向啊。但不管怎么说啊，印度现在经济蒸蒸日上，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啊，这是应对中国问题 de-risk in China 一个特别有效的保障，像这些产业链啊等等啊都可以输入到印度，这对印度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所以说印度的发展未来确实前途不可限量。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印度的人口结构有多么的健康啊，就是印度现在14亿人口，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青少年，所以说未来印度的劳动力和市场啊都会非常的发达。印度现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人均 GDP 应该只有2000美元。我搜一下啊，per capita GDP， 如果没记错的话，只有2000美元。啊，对，2400美元，2022年。所以说呢，这个未来的发展会非常多，因此在未来10多20年啊，印度的人均 GDP 可能会翻4到5倍的这个规模。所以说是一个冉冉兴起的市场，不管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企业都没有办法对这个市场说不，就有点像90年代初的中国。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地方啊，这个印度是看起来是个非常危险的国家，一个冉冉升起的民主大国，但是有威权主义的倾向，又有极右翼的倾向。但是呢，其中也有一些 bright side， 就是这其实就是民主制的意义了，就是在一个14亿人的国家 ,9.69 亿选民的国家，维持一个民主选举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也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次啊，有一半以上的选民都是女性选民，就是女性选民比男性选民要多，所以从这个 landscape 上会很大程度上改变印度的女性的样貌。大家知道，印度是一个从传统宗教之上对女性歧视非常多的国家， 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女性选民人数到这个地步，其实反过来对于女性政策其实是有大量推动的，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女性选民对于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其实都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印度确实也花了比较大的功夫在这个男女平权之上，比如说年轻女性选民其实他们最关心的两个话题就是就业和性别平等。所以印度呢，最近在这个女性的投入、女性的福利，印度最近针对这个女性有专门的这个福利政策，包括女性创业的这个支持之上，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政策。而且不光是女性啊，就是这个印度人民党也讲这个 inclusiveness， 因为他们在种族之上无法做到这个平权，所以说他们延伸了很多其他的平权议题，比如说 LGBTQ 已经同时引入了这个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的议题，所以在这些议题之上呢，走的应该比我们要前面。印度呢也已经立了法，就是在这个国会议员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必须是女性的议员啊。当然这个法案要到2025年才开始实施，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民主制本身毫无意义。民主制在印度确实没有解决这个主体民族，这个印度教、婆罗门教民族和这个伊斯兰教等等少数这个宗教族裔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但是对于主体族裔的很多权利还是有好的保障的，就比如说印度的农民就可以用抗议的方式迫使政府进行改革等等等等的方式。所以说作为一个民主政体，而且也是一个确实很有活力的民主政体，它下一步会继续变得更加威权化，还是会有相对比较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次大选也可以看，这次大选呢，这个国大党几乎是没什么机会能够赢，但是能不能比上一次才得了这个52席会多一点点呢，能够引发印度能够在这个议院之上啊，对这个人民党进行一定程度的抗衡。以及我觉得人民党的真正挑战是下五年，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印度确实啊，一切好像都蛮成功，这印度选民甚至都没什么抱怨，没什么危机，但这里面也会导致一个问题啊，就叫 ceiling effect， 就是天花板效应。这个天花板效应就是你做太好了，你做太好之后呢，你怎么做都感觉是错的，你就很难再给人 surprise。 所以呢，接下来的五年很多问题和矛盾会不会因此爆发出来，包括一些一点都不顺利啊，包括经济可能增速的一些减缓，是不是会被当作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觉得都是可以去关注的点。因此这次大选啊，基本上没什么悬念，莫迪会再干五年，那五年之后的下一次大选以及五年之后的印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印度，我觉得其实对于整个印太的局势都会有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我认为在整个21世纪啊，我们好好关注一下印度确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我也必须承认啊，虽然我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但对于印度是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我的了解非常少。但是最近我找到了一部煌煌巨著，叫做 India After Gandhi， 就是甘地后的印度。哇，这书怒厚无比，真超级无敌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但只有英文的 India After Gandhi。 然后呢，我在想印度的话题如此有趣啊，而且我那次去印度我其实还蛮喜欢印度的，所以说我有点想开一个新坑，我连想在这个世界苦茶里面开一个这个印度史，就是其实是我们对于这个 India After Gandhi 以这本书为基础，从它最开始，从1915年开始啊，来讲讲这个印度史，就可能这个新课也蛮有意思吧。虽然它肯定不是一个能够吸引大多数中国受众的话题，但我认为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所以我可能会开这个印度史的坑，我们能够对这个国家有更深入的、很细节的程度上的了解。好，这就是我要对这个印度大选本次想介绍的一些方面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觉得我哪里说错了要刊物，或者你有你的意见呢，现在都可以发表了，你可以举手，我们连麦的方式，或者你可以在右下角的对话气泡提出你的问题和 comment。 好，我来看一看应该已经有几条了。好，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公平竞争和广泛参与的维度之上做得怎么样。那这个广泛参与还不错了，公平竞争那就很糟糕了。就如果用公平竞争的话，你怎么这个大选前就是对反对党用这个司法武器去打压反对党的参与啊？这就是威权政治嘛。所以说在公平竞争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啊。广泛参与确实还不错，就是印度能够组织一个接近10亿人的民主选举，这个还是广泛性上还是有的。对，也提到印度这里这个 DRL 提出印度迫害穆斯林队，就是很多啊，包括这个修正案，军管克什米尔队，就是克什米尔是一个印度有这个分离主义倾向的地方邦。像印度呢，就是过去就是在去年 G20 也有一个很有争议性的法案，就是把克什米尔的这个名称改名， 然后也把克什米尔收回了一些的这个地方自治权，让克什米尔能够更靠近这个印度中央，这是莫迪整个要把印度联邦更加中央化的一个举措之一，对于印度南方和北方各个有自治倾向的邦都是很大的伤害。第二要提到印度有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地方性政党啊，是的，因为印度的这个选举啊是选这个地方议员嘛，所以说持有很多这个政党的，比如说在新德里就有一个比较有力的政党，就是印度普通人党，但普通人党呢就是莫迪的一个联盟的一个成员了，像这个普通人党在新德里就是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地方性政党，大家可以关注。OK， 这个有 还有一个 发表这个 comment 说他们也是南北发展不平衡都在闹啊，对，他们是南北发展不平衡啊，一般来讲南方会比北方相对富庶一点点，但是呢南方呢又是国大党本身的一个票仓，所以是国大党生根的区域啊，像孟买等等的，所以这个莫迪呢也在偏倾向很多资源向南方，能够更大的稳固这个印度人民党的统治啊。但印度的发展不平衡是大量存在的，因为南方离港口近嘛，对吧，北方就是陆上的这个贸易路线，就英国过去的陆地贸易路线，那陆地贸易路线在英国的运作之下就是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翻越新都库什山到印度北部，大家也知道啊，从这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阿富汗这个国家就慢慢衰落了，巴基斯坦其实这个治理能力也在大幅下降之中，所以北方商路对印度来讲现在近乎于无，所以基本上就是南方港口城市了。期待印度史节目，对，但这个坑我不保证啊，就现在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能力挖这种，尤其这种大坑比较难。现在的印度和改开早期的中共有哪些区别？我有太大的区别了，是这样的，你听莫迪的一些政策好像跟我们的经济政策比较像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啊，加强中央的权力啊等等的比较像，但是区别太大了，印度怎么说是一个多党制民主国家，就是印度怎么着，就印度 你可以批评莫迪有威权化的倾向，但莫迪再有威权化的倾向，印度也是一个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多党制民主政体国家，就印度的民主是一个其实讲起来还蛮成熟的民主啊，就印度的地方选举虽然有很多贿选黑帮干预啊等等等等地方势力啊，这些在一个不发达的不富裕国家都难免了，但 anyway 这个国家的基本体制是一个被宪法确保的多党制民主政体啊，所以跟我们有最根本的区别，就我们从改开从来没有突破过一党专制，甚至从来没有过接近突破一党专制，就我们在改开的时期探讨的这个政治改革议题都还是这个司法的层面，更多的体现在这个司法层面和党内民主层面，比如说我们当时还在考虑啥，就我们在改开期想推动的是党内从这个等额选举走向差额选举，这个跟印度差别太大了， not even close。咔咔咔说感觉印度以后潜力很大哦，是，那真的是啊，印度就是这印度真的从哪个方面来看印度潜力都非常大，我们现在有一些唱衰印度的，我们说哎呀印度啊各个邦做生意很难的啊，对，有这个问题啊，各个邦的文化等等都不一样，然后你去到这地方建厂也会遇到地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啊，在印度也比较强啊，有很多时候去印度你赚钱拿不走啊，确实有一些针对中国企业和沃达丰都有很多例子啊，但是这些例子真的是特例，印度并不是针对所有企业都有这种事情，而且沃达丰最后在印度高院是打赢了官司的，就印度也有一个独立于行政的司法体系，受到行政影响有，但相对独立于行政的高院体系，而印度高院的这个派系实际上跟国大党的关系也比较近，所以说也是形成了对人民党的一个制衡了，所以我也认为印度未来的潜力非常非常大，再加上现在印度有这么好的外部国际环境和投资环境啊，拜我们国家所赐啊，我们真的是对印度进行了巨大的这个助攻，如果印度最后成为了全球的一个 super power， 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感谢习大大啊，如果不是习大大的这些政策，印度不会这么快成为一个 super power， 就我们对印度的助攻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 哦，这个赵赵说用 GPT-4 学习历史会是个好办法吗？不 ，no， 千万别啊！因为我觉得 GPT-4 就是它出问题的这个程度是你不太容易知道的，就你有点不知道 GPT-4 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啊。对，所以说很难讲，所以我不推荐用 GPT-4 来学历史。好，这为了了解印度的经济和民主实践，通过旅游的方式有用吗？我那次去，我还算是比较喜欢观察这些的，我就只能看到满大街的那个竞选广告，当然竞选广告绝大多数是英文的，你也看得懂他在说啥，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有用，就对这个民主体制，因为印度民主体制蛮复杂的，它的这个联邦制制度啊，各个地方的这个民主传统啊，你作为一个游客这么看，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如果要了解印度的这个经济和民主实践，用旅游的方式真的很难，印度各个地方差异也很大，但印度作为旅游来讲，我觉得印度真的太好玩了。印度是个，当然对女性可能没有那么友好啊，女性要结伴跟男性一起去，但是作为一个旅游来讲，印度真的太好玩了，因为印度的这个文化太有意思了，而且太多元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印度玩一下。但现在啊，中国人拿印度签证非常困难，就包括旅游签证都不是很好拿，所以说去印度旅游可能还挺难的。有人问我看过白老虎这个电影吗？反思民主的平等主义思潮在印度也是存在，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我看的印度电影都是那些很大众的电影啊，我没有看过，除了我之前讲到的那个萨吉亚吉特雷伊来讲啊，就其他印度电影我看就是最近的一些比较火的印度电影了，其他的印度电影我看的比较少。哇，雷伊的电影真的太好了，为大家期待萨吉亚吉特雷伊。讲解印度历史的好书籍就是我刚才说这本啊，就是 India After Gandhi 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看的书，感觉可以看一看。其他的讲印度历史的书，中文版的以前也有，但是我翻了翻，我真的不觉得那几本很好，就是如果你想试一试也可以。我看叫啥名字，我这还有呢。就是有一本叫做被误解的印度大历史，被忽视与不容忽视的文明国度啊，这是个印度史。但为什么不推荐呢？这些都从这个印度古典时期开始讲啊，从这个铁器吠陀时代阿育王开始讲。我觉得要了解现代印度，你从阿育王时期了解有点脱节，就还是得从这个甘地的时代，甘地尼赫鲁的时代，特别细节的往后了解可能才比较有用。但你在市面上能找到的中文的都有点从这个都从阿育王开始讲，稍微有点远啊。我觉得还是了解现代印度可能是个比较难的话题啊，所以我还是推荐我找了这本 India After Gandhi。 就有人说如果印度这个发展起来啊，是这个对于中共改开叙事的祛魅，这个也不是祛魅了，我觉得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路径，就我们就是个一党专制国家，那一党专制国家走的路和印度这个被这个英国人塑造的多党制民主的路径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倒不是祛魅。但我觉得可以对另外一个东西做祛魅啊，就是只有这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以这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很多国家才能走上早期工业化。哎，我觉得印度对这个叙事是祛魅，就是民主分散化的联邦制体制，在一个民主制度之下要吸引外资，它的效率不比你一个一党专制的计划经济政府差，我觉得这个是祛魅。因为你看我们老说，你看台湾经济崛起也是个蒋经国的这个独裁时期啊，你看这个韩国经济崛起也是个朴正熙的独裁时期啊，你看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崛起也是个军人独裁时期，所以说这个欠发达国家经济崛起就要靠这个军人独裁。那我觉得印度是个特别好的例子，印度之前经历了漫长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时期，哇靠，经济一团糟。因为大家如果知道在冷战时期印度跟苏联其实走得也蛮近的，印度当时的经济体制就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啊，真是经济一团糟。所以现在印度慢慢走向一个就是 跟西方比较像的一个利用外资啊拥抱国际市场的体制，也在一个联邦民主制制度之下。这个呢可能是老中世界趣味，不是这种军政府独裁才能够搞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多中国人这么想，包括很多所谓的亲自由主义的中国人，都有一种他们脑子里认为的现实主义的想法，就是哎呀，这个早期国家发展啊就是需要这个独裁制度才能发展。 No 啊，所以我觉得印度的发展可能对这个是个趣味吧。好，还有什么呢？哦，大家对印度这个话题感觉还蛮感兴趣的，我还蛮惊讶的。对，所以我们最近啊就可以来看看这个印度的选举啊。这个选举的唯一悬念就是国大党能得到和他的执政联盟能不能比19年选的好点，我觉得可能都悬。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透明茶室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周一早上再见。大家记得感恩相信，感恩分享相信，也祝大家今天和周末生活愉快，拜拜。好，我们本期透明苦茶探讨到这里结束。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和世界苦茶 YouTube 视频节目形成高低的搭配。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 审时煮茶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世界苦茶可以订阅 Newsletter 或者在 Twitter 和 Discord 查看。透明茶室暂时在 Podcast 更新，未来是否会挪到 YouTube 要看看。审时煮茶在 YouTube 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 Show Note 都可以找到链接。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 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 Show Note 可以看到。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